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4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回顾美国空军打破性别壁垒的故事。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新加坡会见了缅甸国际合作部部长觉丁，呼吁立即释放被拘留在缅甸的两名路透社记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告诉美国之音，蓬佩奥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表示美国非常关注这两人被拘留。这些记者被指控拥有缅甸政府针对若开邦罗兴亚武装分子的安全行动的有关文件。美国和缅甸的这两位外交首长是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会面的。蓬佩奥对记者说，他相信朝鲜将实现无核化，但承认他在访问期间没有与朝鲜官员会面。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朝鲜没有停止其核武器及导弹项目，并且继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在海上大量进行非法交易。这份由一个独立专家小组所撰写的报告印证了《华盛顿邮报》本星期一篇有关朝鲜仍在发展弹道导弹的报道。该报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说，有迹象显示朝鲜正在平壤郊区的一座工厂里研发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份报告星期五已经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朝鲜制裁委员会。报告指出，为了躲避制裁，朝鲜大幅度增加了进行非法交易的船只数量，共有40艘船和130家相关公司牵涉其中。美国财政部星期五以协助朝鲜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为由，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相关的三个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三个实体中包括一家中国丹东的公司、一家俄罗斯银行和一家朝鲜公司。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受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财政部说，被制裁对象在知情情况之下协助完成一项有利于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的重要交易，或协助朝鲜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你相信吗？在一个半月里，流浪汉可以变成六位数收入的白领。加州硅谷的科技巨头正在努力帮助流落街头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科技的好处。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川普总统修改移民政策，法律会不会说变就变？从流浪汉到收入六位数的白领，我们来看看硅谷的励志事迹。另外，世界名画因为有半裸体画面被封杀，脸书的审查制度引起抗议。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总统执政一年半以来，提出了大规模减少亲属移民签证等整顿计划，可是并没有在国会得到足够的赞成票。很多美国公民的亲属还在继续等待合法签证，不过他们很担心法律会不会说变就变。我们的记者访问了纽约的几位华人，跟他们聊一聊对移民问题的看法。
张如良和洪仙霞70岁时退休，他们每天午餐后都会到纽约华人社区中心中华大楼来活动。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已经经济独立，自己也有了稳定的社保福利。两人表示，他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们俩28年前通过亲属移民签证来到美国， 他们当时没有正式工作，但是在一位哥哥的赞助下，把他们的梦想和收入都投入到了长达9年的申请签证程序。
我们这一家人去一次就是10000多，在90年代10000多可不是一个小数啊。那假如签不过我们怎么办？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个过程。
来美后，洪仙霞在一家服装厂工作了10年，每周工作7天。张如良也在一家餐馆打工，他们供养了3个孩子大学毕业。不过现在美国的亲属移民签证面临危机，因为川普当局主张减少低技能劳工移民，实行择优制，根据申请人的工作、职业和语言能力打分。支持者表示，这个新系统会提高美国劳工的工资水平。于金山曾是一位报道移民问题的记者，他现在管理着中华大楼，他认为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system.
美国移民系统的问题不是来自于合法移民，不是来自以家庭为基础的亲属移民，也不是来自以成就为基础的移民。问题出在把控不严的边境线上，我们有太多非法移民，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华人移民当中，这种感觉很普遍，那就是社会福利和辛苦得来的权利都被非法移民和一些占体制便宜的合法移民给破坏了。
一直是做到退休，进了中老人中心才享了几年的福。那你这样到美国来确实是可以的，有的来了以后就是拿福利，什么都不做。
然而非法移民并没有资格接受社会福利，合法移民也必须等待5年才能够接受联邦政府的资产错差补助。华埠共同发展机构执行总监陈作周说，骗取福利的概率很小。
我们这里99%都是小企业，这些人到这里来并没有抢走谁的工作，他们还雇佣帮手，他们送孩子上大学，他们工作时间很长，他们的工作都是没人想干的，他们也没有要求救济。
在美国出生的尼古拉斯雷就是亲属移民政策的受益者，他的祖父60多年前靠亲属签证来到美国。
下一代会怎么样呢？当孩子们问起我的祖父在哪里，或者我的叔叔在哪里，他们为什么没有家庭，而别人却有很多亲戚？
他表示，美国梦不应该只是基于经济上的成功，而是取决于你对你所拥有的是否满意，包括你最爱的人。
你相信吗？在一个半月里，流浪汉可以变成6位数收入的白领。加州硅谷的科技巨头正在努力帮助流落街头的人，让他们也享受科技的好处。
我曾流浪18年，我在这些街道上像僵尸一样游荡着，日日夜夜，18年。
戴尔·西摩尔几乎认识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这是旧金山最破旧的一个社区，但现在这里也是推特、爱彼迎和优步这样大公司的所在地。
这些公司开始把他们的本部搬进这个社区，但他们也雇佣了其他地方和国家的人来这个社区工作。
对曾是流浪汉的当地科技工作者丹尼尔·亨利来说，这很艰难。
一边是我们，一边是科技行业的人。我的朋友知道我对科技很在行，他们告诉我，你应该进入科技行业工作。我就想，你们说的对，我应该。
于是西摩尔开始行动了，他给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打了电话。
你不能来我的社区办公却无视这里的居民，你不能假装没看到我们天天都在街上寻找工作，你得把我们也纳入你们的企业。
令人没想到的是，那些公司竟然开始回应了。就是在那时，西摩尔创建了里奇编程，帮助学生为工作做好准备。
他们学习 HTML、CSS 和 JavaScript。
里奇编程的学生到访了许多大型科技公司，与那里的人交际，问问题，向他们学习。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let me know, Toussaint. Why don't you just do a whole 180 degree turn and then come back?Yes.
每次造访一家新公司都很神奇，我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希望我还能学到一些别的。我真的很喜欢编程。
我们在试着通过实习或者学员项目创造一些其他途径。
里奇编程不收学费，有时候还提供电脑。
They should have a slogan like,
他们应该写条标语，叫从流浪到6位数收入只要6周。
Yay! Right! Next year!
尽管只有一部分学生找到了科技方面的全职工作，但许多人通过项目找到了其他行业的全职工作。
能再次被雇用，尽管不是与编程有关的工作，但你可能会得到其他不同的工作。向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对想要脱离贫困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工作的确让学生们保持忙碌，改善社区，振奋精神，以理及编程的方式。
还是在硅谷，脸书对裸体艺术的审查制度遭到外界的抗议。比利时著名画家鲁本斯的代表作《半裸体的耶稣基督》和亚当、夏娃等油画遭到脸书的封杀。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制作了一段视频，用玩笑和幽默的方式向脸书提出抗议。
比利时著名画家鲁本斯是巴洛克画派的早期代表人物，400年来他创作的华丽裸体画像一直给观众带来震惊和喜悦，可是没想到时至2018年却遭到网络审查。
这
段视频看上去像是 FBI 在突袭一家艺术画廊，其实这是一个模拟新闻报道，告诉大家脸书的审查制度伤害了艺术和旅游业。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制作的这段视频中， FBI 人员闯入鲁本斯故居博物馆，禁止游客观赏裸体画像。事件追溯到今年2月，法兰德斯旅游局在脸书上向全球宣传当地的文化遗产和艺术财富，可是旅游局官员发现部分 po 文被脸书删掉了。
我们发现我们的部分 po 文被脸书封杀了，因为一些作品中有裸体图像，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一次，而是很频繁。我想我们的 po 文中大约有20%被屏蔽了。这20%的 po 文是介绍弗兰芒地区艺术大师的，全球观众却看不到。
遭到脸书审查的作品中有鲁本斯的两幅杰作，一是悬挂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中的耶稣下十字架，另一幅是鲁本斯故居博物馆中的亚当和夏娃。17世纪，鲁本斯在安特卫普居住和去世，他彻底改变了法兰德斯的艺术天地。他从长期居住的意大利返回比利时后，把巴洛克风格带到了北欧。达恩说，比利时有那么多美好的艺术作品，却无法和世界分享，太让人遗憾了。
我们无法向全球展示我们的重要财富，让法兰德斯旅游局很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出了拍这个视频的主意，想用一种玩笑和幽默的方式跟脸书展开讨论。
视频中，一名 FBI 特工张开双臂，不让游客观赏亚当和夏娃的油画。其实众所周知，亚当和夏娃都覆盖了无花果树叶。脸书表示知道存在的问题，可是即使允许刊登鲁本斯的这样的作品，在涉及广告问题时还会有更多的限制，比如不能有裸体等成人内容，暗示或明确性挑逗等等。脸书还禁止艺术和教育范畴内的裸体或暗示裸体。达恩说，希望脸书区别对待艺术裸体和淫秽裸体。他还透露，双方已经同意具体协商相关问题。7月27号，脸书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长期和持续的审查过程中，我们希望确保博物馆等机构可以分享他们最具有标志性的画作。声明还说，我们正在重新考虑对广告中裸体画面的管理方式。艺术家批评脸书的做法虚伪。达恩鼓励游客们不妨到法兰德斯的画廊和博物馆来亲眼欣赏艺术作品。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歌星泰勒·斯威夫特捐赠演唱会入场券，慰问蓝衣英雄。另外，纽约市开辟豪华露营地，享受绿洲中的舒适。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汤姆·克鲁斯的《碟中谍》系列最新一集《全面瓦解》正在上映，有评论说这可能是《碟中谍》系列中最精彩的一集。惊心动魄的特技，超大胆的想象力，再加上充满悬念的情节，让你心跳加速。
你曾有个艰难的选择，是找回布球还是拯救你的团队？你选择了你的团队，现在整个世界都面临危险。
随着核危机逐渐升级，虚构的独立间谍机构不可能任务小组的特工伊森·亨特再次和由西蒙·帕奇饰演的特工本吉以及文·雷姆斯饰演的特工卢瑟合作追逐失踪的三枚核弹，但除了他们以外，中央情报局也有意加入。
这是中央情报局的任务，你用手术刀，我用锤子。
亨利·卡维尔饰演的中情局杀手奥古斯特·沃克加入进来，给一切带来了变数。瑞贝卡·佛格森饰演的特工伊尔莎·佛斯特也回归系列，和亨特相隔一张。
他们带回了一位不可思议的女性角色，在电影里，这是一个有个性、有理由、有目的的角色，这代表了性别平等。
和他有同样感受的还是奥斯卡提名演员安吉拉·贝塞特，他扮演的艾丽·卡斯隆是中情局的副局长。
我想我的角色给电影带来的是肃穆的感觉，他的聪慧、他的神秘、他的力量和他的品行。
从欧洲到印度，这个时长约三个小时的动作片提供了一个紧凑的故事线和星光闪耀的演员阵容，但这个系列电影的秘密武器是汤姆·克鲁斯本人，所有动作特技场景都由他本人亲自出演，包括从27000英尺高的飞机上跳伞和他亲自驾驶直升机垂直下落。
两个场景都很紧张，直升机的场景我花了一年半和直升机特技飞行驾驶员训练，我之前有在固定翼飞机上训练过，飞过特技，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很不一样。然后我们开始了跳伞的特训，训练我的全都是顶尖的专业人士，我跳了106次才拍完，106次啊。我们曾经想只花一周的时间拍摄，结果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把整组镜头拍摄下来，比我预想的要有挑战性的多了，但我必须说那也挺刺激的。
我也亲自表演过一些动作特技场面，但是和他的没法比。
影星瑞贝卡·佛格森回想起看到克鲁斯在新西兰的山峰表演直升机特技时的反应，
有人叫了起来，我们就抬头看，远远看到汤姆简直就是从直升机上掉下来，他亲自在表演直升机特技，我们完全没有防备，都尖叫了起来。我害怕极了，真的害怕极了，直到有人说很棒，咔，拍下来了。我想的是天哪，这真是不可能的任务，哇。
汤姆·克鲁斯打算一直这样吗？
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们这部电影，但他每次做特技动作总会有人紧张，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导演克里斯托弗·麦卡瑞知道克鲁斯的特技表演绝不是闲庭信步。
是的，我是说，当你看看这部电影里发生了什么，他在表演最简单的特技时扭伤了脚踝，特技无小事，所以当你在直升机追逐戏中从25000英尺的地方跳下时，那真的很让人紧张。
演出时间到了。
不过这是值得的，影评家纷纷表示《碟中谍：全面瓦解》是今年最棒的动作片之一。
美国流行歌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在麻省举办演唱会，她把数量可观的入场券赠送给歌迷，帮助他们愈合伤痛，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泰勒·斯威夫特八月初在麻省福克斯堡举行演唱会，他把大量的入场券赠送给邻近的维茅斯市，帮助那里的市民愈合伤痛。维茅斯市的警长麦克·切斯纳七月中在调查一起车祸时遭到枪击身亡，凶手还涉嫌杀害了一名过路人。斯威夫特捐赠了相当数量的入场券分发给警察局的警员，这些入场券足够发给每个警察、消防队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把多余的票转送给附近城市的警察局。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一家宠物商店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鹦鹉，有的价格足以买一辆汽车，让我们去到这家宠物店去看一看。
鹦鹉，鹦鹉，鹦鹉，只有鹦鹉。很明显，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的这家小型鸟类商店只卖鹦鹉。房间里放满了几十只鲜艳的鹦鹉，从会说话的凤头鹦鹉到巨大的金刚鹦鹉，再到小巧的长尾鹦鹉。店主艾德·威利斯在他18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只鹦鹉，从此他的生活就一直有鹦鹉陪伴。 威利斯说，鹦鹉是完美的宠物。
人和鹦鹉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鹦鹉们是独立的，但它们仍然需要你。你回家的时候，它们很高兴见到你，它们与你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宠物关系。
威利斯于1988年开店，如今这家店是华盛顿地区仅有的两家专营鹦鹉的商店之一。紫蓝金刚鹦鹉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鸟类，这些鹦鹉在世界上只剩下6500只，这只鹦鹉只有6周大，它的寿命很长。金刚鹦鹉可以活100年，就像孩子一样，这只鹦鹉喜欢被人疼爱。
从颈部向上抚摸，它们喜欢你弄乱羽毛。从颈部向下，他们喜欢你抚平羽毛。来吧宝贝儿，
嘿，
威利斯的手臂上满是爪痕和咬痕，这是他养这些鹦鹉造成的。
他们不会想要伤害我，有时鹦鹉只是玩耍，有时他们担心自己会摔倒。
商店地处闹市，鹦鹉们吸引了不少家庭主妇、小学生、商人和医生。
我的女儿是一个超级鹦鹉粉丝，我们老来看鹦鹉，因为我们没有鹦鹉宠物。
店里的鸟并不都是要卖的，有的已经是店主的家庭成员了。
雪球并不是一类典型的凤头鹦鹉，它非常安静，非常友好。很多凤头鹦鹉都非常吵闹，但是雪球并不是，所以很多人都对这只鸟感兴趣。
威利斯在雪球还很小的时候就拥有了它，时至今日，威利斯和他的女儿凯尔西都非常喜欢它。看着雪球在威利斯肩膀上舒适的样子，这只鹦鹉显然不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家庭了。
夏天是浪漫的露营季节，如果你既喜欢大自然，可是又不想放弃舒适的话，不妨到纽约市的总督岛去体验一下豪华露营。
纽约人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可是这座公园却让他们为之惊艳。这片七英亩的土地曾经是军事基地，一个叫做大众休闲的公司把它改建成一个奢华露营地。这里有37座豪华帐篷，其中一些还带有私人浴室。近年来，所谓的豪华露营 glamping 越来越受到旅行者的欢迎，既可以亲近大自然，又不会放弃舒适，比如松软的大床和整洁的浴室。Glamping.com 网站说，全球有700个豪华露营地，是服务业中发展最快的项目之一。大众休闲公司说，他们看好城市豪华露营市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都市露营地。
We love Manhattan, we love New York City.
我们爱曼哈顿，爱纽约市。有机会跟总督岛信托基金会和纽约市合作，为纽约人和其他游客创建城市绿洲，真是梦想成真。
这片露营地有2种帐篷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曼哈顿下城和自由女神像。宽敞的高峰帐篷中有特大号床，并带有私人浴室。娇小的旅途帐篷则有共用浴室，让你体验一下集体生活。帐篷里还配备了咖啡机、盥洗用品和篝火用品。营地里还有餐厅，有厨师为你准备餐饮，一般游客也可以去用餐。麦克说，这片豪华露营地最大的优势就是靠近城市，离开曼哈顿只有半英里。
游客们只要乘坐7分钟的渡轮就可以到达这里，完全逃逸曼哈顿。
在晚上渡轮停止运行，全岛就完全归露营者所有。周末每晚收费125美元，周日小型帐篷每晚只要75美元。露营者说，这太值得了。
既和城市融为一体，又可以露营，太妙了。
今年总督岛露营地将向公众开放到10月31号。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在本期的英语盾，我们将回顾美国空军打破性别壁垒的历史。1948年7月8日，首位女军人加入了美国空军。在随后70年的时间里，美国空军的女军人不断跨越性别障碍，从军官到士兵，男女实现了平等。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时，女性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证明女性完全有能力胜任任何的使命。
营之外，我普普通通，穿上军装，我非同寻常。
有关妇女从军问题，过去有很多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是军人了，直接上战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是女性而有什么不同，别人用不着保护我，我的任务是保护他们。
飞机天上飞，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开飞机，我射击，我履行职责。
With men shipping off to war,
男子不断开赴前线，产业转向军工生产，美国四处充斥着紧迫感和爱国热情。有大约600万美国妇女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汇入劳动大军。二战期间，有4万多名妇女在美国陆军航空兵服役。这些美国的女英雄们自愿报名，毫不犹豫，为未来的妇女从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merican heroines provided a firm found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on July 8th,
1948年7月8日，首位女军人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美国空军。在70年的时间里，美国空军的女军人不断跨越障碍，从军官到士兵，男女实现了平等。无论在战场还是平时，女性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任何使命。2016年，美国空军所有的职位都对女性开放，旨在消除空军男女之间的任何不平等。通过举贤任能、取长补短，协作团队不断壮大，美国空军才能所向披靡。
To deliver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air force.
Staff Sergeant. 参谋军事希瑟·科尔布斯是多佛空军基地首位 C-17 型运输机的全职女性机组负责人。
挺不可思议的，在我之前好像没有女性担任过同样的职位。
但令他干劲十足的，并不是所谓第一个什么的头衔。
我一来就知道这是我喜欢干的工作，不管是不是第一个，我就是想飞行。
科尔布斯刚来时可不是为开创什么历史而来，但他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为先驱而载入多佛空军基地的史册。
我过去真的没这么想过，这一直都是我的工作，我就是干这个的，而且热爱这份工作。不管我是否为这个中队创造了历史，我的目标就是做这个工作。
科尔布斯的职责是 C-17 运输机的维护，让飞机时刻都处于能飞行的状态。这份工作让他周游了世界。
每天遇到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坏，什么不会坏，从来不知道我会遇到怎样的麻烦。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是唯一的排除障碍的人。
飞行员是驾驶飞机的人，可这架飞机属于军士科尔布斯。
我从来都感觉飞机属于我，飞行员只是把它借出去飞行，不管怎样它都是我的飞机。
我的名字叫凯特琳·布罗格登，在加州勒莫尔长大。我是一名海军上尉，驾驶 MH-60 海鹰型直升机。我爸爸是一位飞机维修工程师，我上高中时他成为维修负责人，我妈妈也是飞机维修工程师，所以海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时深受本单位的航空与飞行员们的影响，这促使我在大学很用功，争取考上航空学校。上了航空学校后我也很努力，从学校毕业后我就到了日本。当你在蓝天翱翔时，地面非常清晰，而且你又操纵着一切，感觉真的很棒。你也会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查看地标显示，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地方，确保你对突发事件有所准备。你总是想着，就像你高速开车时一样，总想着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想着如果发生意外，我会如何对应。有时你会放松一下，看看窗外，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酷的。
我是 F-16 战斗机的地勤组长，我参加国民警卫队已经五年了。作为女性地勤人员，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机修工，可是当我从机库中走过，看到整齐排列的飞机，我就感觉很酷。我也会做，我也能做，我会学习。我会怎样向另一名女性解释地勤工作呢？就是不要担心，这是男性主宰的工作领域，这里并不一定是男性主宰。你最终会把一架飞机送上蓝天，你知道你的飞行员是安全的，这份责任很重大，非常值得你的努力。
我们在一起时都是当兵的，我们是一个团队，执行同样的任务。你必须做的就是要符合陆军的标准，这没什么可说的。即使我们已经取得了目前的成绩，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这里男性占据主宰地位，飞行领域已经是男人的天下了。支奴干直升机的女驾驶员就更少，我必须刻意比同伴做得更多，就是为了证明我与他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年来，性别歧视还是会发生。我知道在我年轻时候必须面对很多言论，一般人认为女人无法成为优秀的机修工。我在背东西时会被问及是否需要帮助，我必须让自己表现出色。我因为是女性已经很受关注了，再加上通常我都是唯一的女性。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帮助年轻的女新兵尽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帮助对象也包括男兵。如果你想当飞行员，想干步兵，想当突击队什么的，就去当好了。我认为现在让他们接触这些很重要，如此一来，他们到了下一个单位就会自然认为女性是士兵，男性也是士兵，我们在一起都是士兵。
创业成功的道路有千万条，本期创业节目带您认识几位圆梦的创业家。杰夫、杰森和克里斯三兄弟从小就在他父亲的餐馆里帮忙，长大以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但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开设了来片披萨饼餐厅。艾米丽从前是个电视记者，她希望能买到一种既能存放电脑又可以放其他个人用品的旅行包，但没能如愿以偿。后来她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动手设计和制作多功能优雅包。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第29街，我们要去访问创办莱片比萨饼餐馆的杰夫、杰森和克里斯，让我们去看看这三兄弟是怎么通过一片片独特的比萨饼重新塑造伯明翰的美食行业的。美国第一个有案可查的比萨饼店是1905年获准出售比萨的，今天美国大约有61000家比萨饼店，占餐馆总数的17%。杰夫、杰森和克里斯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引进了这个行业，在他们父亲的家庭餐馆里帮忙。他们都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但最后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餐饮业。先让我们认识认识你们，你们一个个来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一些经历。
我叫杰夫·巴哈利亚，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出生长大，念过约翰·卡罗尔高中。
克里斯·巴哈利亚也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出生长大。
我叫杰森·巴哈利亚，
我的父亲刚到美国的时候，开始在一个叫做凯利汉堡的地方工作。这家店已经没有了，他在那里学习这一行。他在65年来到这里，68年开了他的第一家饭馆。我们都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在那工作。你知道，从八九岁到十岁大，那时没有洗碗机，所以我们学得很辛苦。
哦，是吗？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从父亲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应该是照料好顾客，还有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优质产品，其他都会水到渠成。
你们兄弟接手餐馆了吗？让它自生自灭，还是有什么变化呢？
那个建筑在1998年因为石棉问题而关闭，它被迫关门。它过世以后，我们为了纪念它，在餐馆原址的对接重新开了索罗餐馆，到现在已经7年了。
谈谈莱皮尔比萨饼餐馆的事儿吧，它是怎么开始的？是谁的主意？
我认为这更像是个合作的事业。
他们找到你，跟你说，我们有个开比萨饼店的想法。
我不记得事情是那么简单，他们想要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结论是比萨饼店是个好主意。
经营这个生意每天都得发挥创意，你知道，通过本地的农民采购本地的一些产品，根据那些来决定菜单。
这个地点是个家庭住房，情况相当独特，真正的住房，不是购物中心，不是商店扎堆的地方，所以相当具有独特性。当初我们锁定这个建筑的时候，保持原样，没有任何更动。
还有大卫，这个地方的业主，你知道，他也用一些租客改造资金来帮助我们解决建筑结构问题。我们处理了一些装潢的问题，他处理结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之间的合作。
你对餐馆的事情参与的多不多？
我的参与基本上是在前期。
好的。
我是说，我支付建筑经费，还投入一些钱来帮助他们开张，而他们起步发展，平稳经营。
我听说这个地方几乎被砸掉重修了。
对。
改建大概花了多少？
大约70万美元。
70万？而你已经靠收租金全部收回了吗？
还没有把租金全部收回，不过他们把应该偿还都给我了。
银行就是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啊。
他们肯定不喜欢餐馆业。
他们不跟我们谈，这些都是私人资金。
哦，真的？
对。
全部都是。
私人投资，你们出去找到的了投资人吗？
对，我是说房东是一个，还有一个朋友是另一个。我们拿出个人的钱，基本上我们把汽车卖掉了，你知道，节衣缩食就是为了订购饭馆的家具和类似的东西。
你们在这儿真是自食其力了。
对呀、啊，
对。
这个是从伍德斯通来的，看就知道，商标就在那儿。比萨饼的烤箱必须用吊车吊进来。
吊进来？
因为这个房子太老了，比萨饼烤箱重达6000磅，结果工程师不允许我们把比萨饼烤箱放进屋子里。这个烤箱实际上坐落在房子外面，不过我们是从房子里面烧烤的。
根据 foodservicewarehouse.com 的网站，许多新餐馆的业主低估了开办餐馆的成本，为了计划无法预见的开销，额外增加预算 15%-25%， 将可以帮助你度过关键的一年。让我们谈谈跟市政府打交道的情况吧，这是人们都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没有人想谈这个题目。
瞧，这是一个好题材。看来我是碰到敏感问题了。
我们跟你老实说，伯明翰市政府和卫生部门显然有自己的问题要克服，跟他们对着干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对大家都没好处。
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经验之谈呢。
对，但是毫无疑问，
我可以提供的最佳建议是在开始行动以前先打电话给他们，不要先开始然后才打电话。我认为那至关重要，不要犯错。我是说一开始就要市政府参与，因为如果你自己开始而有些事情他们不想让你做，你就有另外一个巨大的障碍有待克服了。
你知道，你在把钱投入还没有创造营收的东西，但是像卫生部门的人，你知道，他们不会考虑那些因素，他们也不会同情你的处境。
这是个缓慢发展的过程，
非常缓慢，
那是个巨大障碍。
谈谈啤酒、葡萄酒、烈酒许可证的问题吧。
是的，前期成本的问题不大，只是过程问题，要背景调查、邻里委员会批准、公共安全许可、市议会批准，这都是时间问题。
从你们拿到租约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你们万事俱备、挂出开始营业的牌子，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1年半，18个月，对。
比你们预期的还长。
对，多六个月，我们希望在12个月内完成，结果多了6个月。
说到一个营运计划，你们兄弟是否写过一份地方的营运计划呢？
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们不认为获得私人投资。
他给了我们一个要经营下去，每星期、每个月、每年必须要做到的进度蓝图。
像这样的一个小地方，每天需要多少进账才能维持下去呀？
我们预估过，很显然，如果我们今天做出的是这些数字，那么我们根本活不下去。我们每星期需要做15000美元的生意才能维持。
一星期15000美元来维持，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数目啊。
但其实并不大。
这还没有考虑利润，这只是维持营业所需要的。
但是收入平衡所需的。
为什么叫莱皮尔皮萨？有什么弦外之音吗？
弦外之音，
一个词，一个词非常重要。
简单，就一个词，一针见血。
根据 pizza.com 网站，美国人每天消费100英亩的比萨饼，也就是每秒钟大约350片。一点点玉米粉，
一点点玉米粉，你的饼上也要一点。你可以跟着我做。
我的看来不像你的那么好看。
我们到农民市场什么的，和务农的人谈话，跟他们说我们到底需要哪些食材。有时候他们可以，但不是总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必须从外面补充材料，
当季或者不当季的材料。但任何当季的东西，你都会设法去找新鲜的。你会认为自己是个比萨饼的行家吗？
我绝对是个比萨饼的老炮，我爱吃比萨饼，所以
拿他们做的比萨饼来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我之所以喜欢这里的比萨，是因为所有的食材都是天然又新鲜。你可以去比萨饼的连锁店，所有的东西都是冷冻的或是装在塑料袋里，而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菜单里最喜欢哪一样呢？
超级起司，我爱吃起司比萨。
你是否认为在本地消费、在本地用餐、在本地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我觉得人们希望在当地做事情，因为可以帮助当地的家庭，并帮助当地的商店。为什么要把我们的钱送给别州的一些大公司呢？让我们把钱留在这里。
你要制作你的比萨饼吗？
要，当然要。要把这些比萨饼烤好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4分钟。
哦，4分钟，这样可以让食物很快的从厨房出来。
相当快，相当快。起司、洋葱、腌肉，还有威克斯的泡辣椒酱。
哦，棒极了。谈谈你的慈善工作和社区参与。
跟你说，那是我们获得成功的重要部分。我们参与社区的同时也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每星期二举行一次慈善捐款活动，那是我们接触社区的一种方式。像是说，嘿，这么着，如果你把顾客带进来，我们就回报给你10%。
这是一个妙招，你可以一举数得。
没错，
为社区做出大贡献，让自己的餐馆客满。还不仅如此，你让一些通常不可能来的人也光顾这个地方了。
完全正确。
而且你们已经看到了效果。
我们看到了效果，它在实际增长。在我们这儿登记就餐的慈善组织排队名单已经长达6-7个月了。
你会给一些想要，也许不一定想要开餐馆，只是想要自己开业的人有一些什么建议呢？
我认为许多人操之过急，他们有非常棒的梦想，热切的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希望美梦一夜成真，但这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我刚才说了，我们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让这个地方开业。当你到了16个月的时候，你迫不及待的想开门，你一心想赚钱。但是如果你从那一刻开始快速前进一年，我是说再等2个星期甚至2个月，又有什么不
是？
要确保所有的细节都注意到，因为影响非常大。
要做的对，
是做的对，要从一开始就得做的对。第一印象很重要，只有一次机会让你的社区、你的顾客来支持你。
要创办一个事业有很多种方式，杰夫、杰森和克里斯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们开始一共有50000美元的银行存款，平均的信用分大约是700分。他们第一年就赚了190万美元左右，获得了盈利。开业的成本为80万美元，全部来自私人投资。他们用一个词来说明创业成功的条件，那就是全力以赴。 杰森、杰夫和克里斯发现一种诱人的方式来制作面团。根据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我看不出有什么需要改善之处。大量的辛勤工作和一些憧憬也可以让你圆了你的美国梦。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Slice 的链接。我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斯托里大道上，我们要和创办优雅包的艾米丽谈谈。艾米丽还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在全国各地旅行。她总想要一个可以安全存放电脑又可以当钱包用的包包，但是总找不到，就想自己动手做一个。我们这就去听听她的故事。从历史上看，精品专卖店和百货公司是女性购买手提袋的首选。然而像电子商务和网购等新渠道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实体零售业，主要是因为消费者需要寻找物美价廉的商品。资深电视记者艾米丽对在机场停留和不断的奔波早已习以为常，但她对到处拖着电脑袋和钱包感到厌烦，需要是发明之母，优雅包因此诞生。首先告诉我你是谁和你的背景。
好，我名叫艾美丽·吉米尔，我在路易斯维尔出生长大。
你在哪儿上学呢？
肯塔基大学。我主修新闻，跟设计没有关系，基本上是在电视台工作，大约十年，一直到我开办优雅包公司。
你在电视台做什么呢？
我是个电视记者，是个晨间专题节目记者，做及时的现场报道。
跟我说说优雅包，它是如何问世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当时正要从拉斯维加斯穿越美国到肯塔基，我在两个地方都要录像，需要一个电脑包，但是我能找到的要么就是太像运动专用的，要么就是太男性化了，还有的设计俗不可耐。我最初设计的只是纸袋而已，我用方格纸在上面画出我想要的，这样我才能取得适当的比例。我把这些三维设计用胶带粘成袋子，带着它在我的公寓里走来走去。
了不起。
就为了看看有没有用，后来发展成非常详细的电脑设计，我把它送到工厂，他们把第一个样品寄回来，我就告诉他们修改这儿修改那儿。
当你用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时候，你的梦想就实现了吗？
没有，我想当有人愿意为这个付钱给你，你的梦想才实现了，你说呢？
好，了解了。
当有人愿意为你脑子里的创意付钱，你的梦想就实现了。
你有了这个三维纸袋，你是怎么找到工厂的呢？
我在美国寻找，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品牌的手袋必须要先剪后缝，不幸的是美国没有这种制造业，所以我就去中国订了张机票，和我的一个闺蜜一起去的。
有个翻译？
对，我们有个中文翻译，她跟我们一起在中国旅行，基本上我们在中国转了两个星期。
你是怎么和工厂谈判价格、生产质量和运输等问题呢？怎么办到这些呢？
首要的是你要强调质量，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质量好的产品，做生意实在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你必须要100%为自己的产品负责，而且感觉良好，再据此为产品定价。所以你知道，基本上我们在设计完成之后，他们送来样品，我试了几个工厂，比较了价格，然后根据自己的直觉和他们的产品质量，决定看用哪一家。一开始就是这样吧。但是其实从前往中国到包包上市，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这些是你的原型产品吗？这些又是什么呢？
这些袋子有些是最初的原型，当你把你的设计送出去，他们送回来的东西很有意思，不一定总是你心里想的或者想要的。
好，这些是设计图，我猜想。所以跟我说说这个吧。
这将是基本上是我们下一个袋子，上面是详细说明的概念，所有的不同尺寸和大小，还有所有的功能。
这是谁做的？
我做的。
太棒了，这是什么？
这个产品名叫香港，是我正在做的一个，香港目前还在设计开发中，这是我的第一个样品，通常你需要通过两个或三个样本测试。你看
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这儿的材料有一点剥落了，用这个材料做袋子实际上会太单薄，还有就是把手太短了，所以如果外套穿上或者还有其他东西挂在肩膀上就会有点困难。
女性进入高级管理阶层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大公司几乎所有的执行长都是男性，财富500强中目前只有24位女性首席执行官。你如何接触在线的顾客？有没有办法去接触你的目标人群呢？你是怎么做的？
我们做了许多关于女性在哪里、职业妇女在哪里，还有网上购物的职业妇女在哪儿的研究。真的，我发现加拿大、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似乎很爱我们。还有就是德国，还有北欧国家，美国也是。所以那大致是我们的重点。好的市场行销其实就是聚焦自己的客户，关注自己特有的地盘。
你用脸书吗？
对，我们用脸书、照片墙、图片流，还有推特。
说到网站是谁打造的，怎么样设立的呢？花了多长时间，多少成本？因为基本上那是你的店面。
对，我认为许多人在网站设计上浪费了太多钱，你知道，不要被愚弄了。你知道，以为要花$10,000或者做一些离谱的事情来开展网络业务，你其实可以用$500就很容易做到。有许多很棒的设计师与这些特定的托管网站一起工作。
像模板预制的。
对啊，他们带你入门，你可以从此扩张。然后我是怎么建构公司的？我有一个会计，有一个制造商，有一家在中国跟我合作的质量控制公司，他们和制造商一起工作。然后我还有仓库，我所有的产品都储存在那里，他们负责处理所有的订单、退货还有报关文件。我基本上只用支付一个雇佣一个全职仓库经理所需要的一小部分费用，费用支付的并不多。
或者货运和其他的成本，你就像高高在上扯线控制玩偶运转整个节目，非常了不起，运转也非常棒。
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你是需要精简的，而且这样我可以更多的专注于我擅长的媒体和行销，而不是追逐订单和弄清楚你知道海关费用多少啊，送货到爱尔兰还是送到哪儿啊之类的。
你的包包？
对，我的宝贝。
这是什么？
这个叫伦敦。
伦敦？
对，伦敦是我所说的波西米亚美女，她是为了一个具有波西米亚别致风味的女子所设计的，这可能是我们最畅销的包包了。那个叫芝加哥。
这是芝加哥？
对，芝加哥更好玩，它比较随意，随意的别致，是为了上公园的人设计的，你知道，上学啊，上课等等。
根据 handbag.com， 手袋这个词儿在铁路发展前是不存在的。妇女外出活动频繁增加以后呢，刺激皮革工匠创造出更便于携带的手提袋。做这个整体成本是多少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是以$50,000的信用额度开创这个生意。我从路易斯维尔这儿的一家地方银行取得信贷额度，还有一些我自己的储蓄。就是这样。
那么你自己到一家银行说我需要$50,000的小企业贷款，他们就给你了？那非常棒。
是的，可能是我去的第三家银行吧。
你有没有一个营运计划呢？
有。
那个计划对你有多大的帮助呢？
我花了就像我说的太多时间，大概6个月的时间吧，花在营运计划上。自从开始做生意我就没看过他一眼，完全是浪费时间。
这是谁的袋子呢？
我的袋子叫伦敦。
跟我说说这个袋子。
好的，首先它装得下我需要的所有东西，因为我经常从课堂来这里工作。它是用人造革做的，通过了善待动物组织的认可，非常棒。
你对艾米丽有什么看法？你在这儿的工作经验怎么样？
她很棒，就像别人所说的，我可以问她任何问题，而且她都有一个答案，她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独立作业。
你认为自己是个培训中的艾米丽吗？是那样吗？啊，抱歉了。
我希望是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那么棒。
给正在看这个节目梦想要拥有自己生意的观众提点建议吧。
把注意力集中在产品上，集中在创造客户上，其他所有事情都会水到渠成。还有就是想法是最容易的部分，许多人都说这是很棒的点子，但是要把工作贯彻始终， 需要这是我做过最困难的事情，但是也是最有成就感的。
是啊，体会到自己从无到有创造出的东西。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创办生意有很多的办法，但是艾米丽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看看。她花了将近$70,000创业，并从银行贷额额度中取得了部分资金。她的信用评分为750，她的办公室每月租金是$500。她开业第一年收支平衡。艾米丽用来形容创业的必要条件时用的一个词是专注。如果你认为成为一个创业者非常容易，艾米丽证明不是这样的。在开业第一年，她必须努力坚持才能支撑下去。现在电子商务的帮助下，你不必跑遍全世界才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发挥影响力。在我看来，艾米丽有个稳操胜券的提包。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优雅包的链接。
我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它是一块测试你的企图心的伟大的试金石。我觉得失败可以被误认为消极的东西，但我认为实际上你因此可以更加认识你自己，你的激情，还有你是否真的想要，你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我认为在每一个成功的公司、分公司和产品的背后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成功啊！怎么办？最后一句帮我删掉吧。
是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本月中旬出访拉丁美洲，并且过境美国的洛杉矶和休斯顿，相关的行程和细节是否透露了美中台三方互动的玄机？台湾内部的民意趋势又出现了怎样微妙的变化？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带您掌握最新讯息，并请两位来宾深入分析，敬请准时锁定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8月4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